嗨，你现在收听的是
《创业逃生门》。
上一集的专家带你逃新创零到一创业成本大解密，透过 Brian 与我们分享公司登记流程以及必备的税务知识，让大家可以轻松了解创业其实不单单只有资金成本，还有其他的隐藏成本。还没有听过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去听今天的创业家养成计划。创业在走，商模要有。现在在创业圈中都会听到商业模式，那究竟是什么呢？商业模式对于创业家来说真的很重要吗？本集节目特别邀请到基地管理师 Ash 来为我们讲解清创基地在商业模式发展上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创业的民众。让我们欢迎 Ash。
大家好，我是 Ash，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的创业逃生门，让我们一起学习各种创业的相关知识吧。
好，欢迎 Ash。那基地这边有许多来找叶师辅导的创业家们，那后续叶师给他们的回馈很多都是商业模式建立的不够完善或是有缺失，那什么是正确的商业模式呢？
这个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有看到，现在主要的商业模式分为四个种类，接下来我会举例说明这四个商业模式的成功案例和好处给大家分享。
的那第一个是
破坏秩序型，就是破坏秩序型的意思呢，即便是同样的产品与服务，但也可以引入新的模式来获利，然后产生出新的价值哦。
那我们可以举一种产业当作例子给大家吗？
我们举手机游戏好了，每一家手机游戏其实在操作模式、玩法或是抽我们线上虚宝的部分，其实大致的机制都相同，看似提供一样的服务跟产品给消费者，但问题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情怀、不同的 IP 以及不同的一些像动漫等等之类的一些元素加进去，所以会对消费者产生出不一样的一个感官，跟然后就会去造成不一样的影响哦。那我们以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为例好了，那我们的一个天堂 N 跟天堂 W 的一个系列作品，天堂 N 是比较之前的一个手游。那手机游戏大概历经了半年到一年之间，他们就必须要淘汰换新。以消费者的想法来说，天堂 N 跟天堂 W 之间就只是一个一二代的差别，那为什么他们会花就再重新花一次钱去买一样的虚宝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天堂这个 IP 非常熟悉，这可能从我们小时候到长大这一份熟悉感一直让我们想要去玩这个游戏，所以说你创造出来是一样的游戏、一样的商品，但你有不一样的机制，所以说你会有破坏性的一个商业模式会出现，那久而久之，这种商业模式会成为一个壁垒，是别人无法模仿，也没有办法去帮你打破的哦。
难怪手游市场近年来还是不断的有，就是很多厂商涌入。
是的。
那第二种是什么呢？
第二种是创造市场型的。那创造市场型的意思是说，虽然你的产品大部分的一些服务或是一些功能在市场上都有，但你有你自己独特的专门去为这个需求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机能。那我们这边想要举例的是一个叫做 Techno 的手机，
这个品牌我没有听过。
对，可是它在非洲的市占率有 40%，是在非洲卖的最好的一只手机啊。我们在非洲的话，不是三星，也不是苹果，是这只 Techno， 是我们非洲市场上每一个人手上几乎都会看得到的手机品牌。那它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改变，让他们成功打进去非洲这个市场呢？我们在非洲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不论是哪一国进口的手机，他们在夜间是无法拍摄到我们 黑人他们黝黑的皮肤，他们无法去拍出一张清楚的照片。那他在这个时候呢，造成非洲人非常多的困扰，因为他们不是每一张照片他们想要开闪光灯。那他们这样拍照又看不清楚，所以说 Techno 呢，他们去 改变了传统的脸部定位法，用了新的模组，用牙齿跟眼睛去做到你的脸部的轮廓去做调整、
嗯、
这个技术成功虏获了非洲人的心，所以他们就渐渐打开了非洲市场，所以市占率一直居高不下哦。
所以他们就是利用，因为手机的功能其实大致都相同，只是他们做了这一点的突破，就在非洲创下了市占率 40% 的成绩。
是他们看到了一种需求，因为这种需求去做量身打造，所以说他们可以创造出新的商机，去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第三种呢是创造商机型的，那这个创造商机型呢是提供一种前所未见的商品或是一种服务。那这边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Airbnb、啊、我们众所皆知 Airbnb 呢是我们在去旅行的途中，我们可以去住当地居民的家，他们可以去出租他们的房间给我们去做住宿、嗯、这很有效解决了、我们去观光客他们在这可能是廉价的高峰期，你会面临到你没有房间可以租，或是面对到你会付到高额的那个房间的价钱、
嗯、
所以说他利用这一点的一个，他看到了这一点的需求，去创造一个前所未见的一种商业模式，一种服务的流程改变，然后他去造福了当地，去当地消费的观光客，以及 当地饭店，以及还有我们居民，他们可能想要出去玩，可是他们想要利用这个样子的方式去收点房租，对，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服务方式，所以这是一种创造新商机的商业模式。
而且他们还几乎是零成本的，
对，他们还几乎是零成本，所以说这个商业模式它是属于比较难的一种商业模式、嗯、因为你很少有机会去看到一个
全新的
可能性、
嗯、
所以说这可能要去对这个市场有深度了解之后，你可能才有办法去用这个方式做创业。那第四种呢是改革流程型的，对，我们改革流程型的顾名思义就是说，你的服务又或是你的商品在这一个市场上其实它都有存在，
就像是小吃店到处有这种感觉吗？
对，然后你去改变了一些流程跟一些服务呈现的方式、
嗯、
然后造成新的商机。这边呢我想要举例的是站立酒吧这个例子、
嗯、
那站立酒吧它很好的解决，就是说我可能在旅行，我只是想要途中喝一杯酒，然后我就继续赶路的一个困扰。那我们众所皆知呢，我们去酒吧可能就要去耗费很长时间，都要长达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我们会三五好友去酒吧喝酒，就算我是一个人去酒吧喝酒好了，那个我会在酒吧这边去享受氛围，享受调酒调酒。那有时候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又想要去喝一杯调酒师调的调酒呢，那这时候站在酒吧就是很好解决我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不想要去喝超商的啤酒，我有时候不想喝超商的调酒，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利用站立酒吧这一点，能够快速有效而且方便的去喝一杯我想要喝的调酒，所以它很完美去解决店家跟顾客之间的问题，达到双赢的局面。所以说这样子改变一个服务流程的方式，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商机，这也是四种商业模式中比较好去踏入的领域，因为你可以结合现在所有的一些技术或者所有拥有的东西，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去创造有新的服务方式。对，这是我以上四种商业模式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对，那如果有相关的产业的创业家就可以参考刚刚 H 说的。那除了商业模式之外啊，创业家也很常被问到说你们的企业核心价值是什么，那这边想要问问 H 对于企业核心价值的看法，以及可不可以给听众们一个初步的方向，就是他们可以如何定定这个呢？
那个关于企业如何制定自己的核心价值呢，我想要利用品牌定位的三个关键因素先跟大家说明。那第一点呢是说你的自己的品牌个性。 什么叫做品牌个性呢？就是我公司自己的品牌价值是什么，我想要传递给别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我想要传递给别人什么样一个形象。我们这边举个例子，比如 马自达5系列的车款，他们在过去的广告当中都是去拍摄成就是我在接我的小孩子下课，我在接我的 老婆回家，这种完美男人好爸爸的形象。对，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拍的广告不是说想吸引这些爸爸或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来成为来变成这样子，就是说我不是在吸引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在去揣测消费者的轮廓，不是在揣测我们目标市场，我们纯粹只是想要塑造一个形象给大家看。那大家看完这个广告之后，他会这样啊，就是说哦，我买了这个车我就是个好爸爸的感觉
啊。对，就因为这样想要买。
对，但是 他其实这个跟下一个消费者洞察要讲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我们根据消费者的轮廓所研究出来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形象去吸引别人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我塑造这样的形象来吸引消费者，
对，来想要变成跟我一样的人这样子。对，然后接着呢，第二点就是我刚刚说的消费者洞察这一点。那我们刚好提到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细分我们的目标市场，我们不可以说哎、欸，我推出一个东西我大家都想卖，大家都会来买，
对，
这是不可能的事
情，超多人会这样觉得。
对，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厂家他们会说、欸、那我说你们这个目标市场是什么，他说那就是大众啊，大家应该都会有需求啊，可是这个需求是必须被细分的，所以我们才会有消费者轮廓这件事情。那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消费者的调查，毕竟我们消费者需求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发生在我们真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物上面。那我们以一个保养品为例子好了、那当我们推出一款保养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观察到消费者痛点这件事情。那消费者痛点是什么？是他们现在有拥有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那我以下面两句话来去区分你有没有找到你的消费者的痛点。
好，
第一个呢是这款保养品可以有改变你肌肤问题。对，第二句话呢是这款保养品可以有效改变你的痘痘肌。那这样子听下来呢，就是第二句话它可以把你的问题缩小。
对，
因为我们提到问题肌可能就是
敏感啊，
对，敏感啊，
干燥痘痘有的没的。
对，然后我去把这些问题给缩小再缩小，你可以准确的去找到你的 TA， 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谓的消费者聚焦之后呢，你会对你的商品比较好去销售。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们就要做到第三个，就是消费者的动机。那我们的消费者动机在去思考之前呢，我们必须先要去思考自己的商品有什么特色，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给消费者什么样的利益。那当我们知道了那个，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定就是我们消费者为什么要来购买我们的东西。那可是问题是每一家厂商其实或多或少跟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商品有相同，或许优势也一样，那我们要怎么样造成差异性的行销呢？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帮我们商品或多或少的去添加一些附加价值，就像前面说的这样子，其实要帮商品塑造出一种形象。这种塑造形象呢，不是指技术层面或功能层面的形象，它指的是比较像是消费者内心心理层面的形象，就像是我说我购买法拉利代表我很有钱，
对，
我购买 BN 的7系列跟 跟五系列，看七系列可能就是那种比较三四十岁事业有点成就的人啊开的。那宝马的七系列呢，就是给老板以上开的，五十几岁、六十岁，这是对我们对这个品牌或这个商品的一个心里面的心理层面的印象。我开 B N W 的七系列，我就是个老板的这种感觉。那我们这边也是举一个例子，我们举绿藤生机这个例子。那绿藤生机呢，他们的产品除了无添加物、无酒精、没有刺激物之外呢，他们给他们的企业去个贯穿那个主题就是环保。
嗯。
对，那他们不但是 B 型产业，同时也在购买时强调他们所有的瓶身呢，保养品的瓶身都可以进行回收，他们都是利用环保材质。你拿着这些瓶身去他们门市退换，还能够用折扣。那这个时候呢，在消费者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心理层面的影响呢，就是说我买绿藤生机就代表环保。所以说我去买绿藤生机，等于我为了世界的环保出了一份力，所以我们会产生一种荣誉感。
嗯，
对，所以说可以去造成消费者这样的动机，让他去了解你买这件商品，不只是你买了这件商品，你可能还会得到另外一种成就感或优越感。所以真的蛮重要的。当你了解了这三步之后，最后一步就要去推测你的消费者的需求在哪里，那你要去如何去制定你的一些活动推播啊，一些折扣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利用到消费者需求理论这一个理论工具了。那通常分为三种层次，第一个是功能，第二个是社交，第三个是情感。那又以下三种比较多人会遇得到，就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别人眼中的样子，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自己眼中的样子是什么。
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对，
这样吗？
对，没有错，就是打个比方来说的话，以昨天熬夜，所以我想要去喝咖啡，这个是代表是什么？这是我一个待解决，是个有功能性方面的。
我要提神，这样。
对，我要提神，我是个功能性的一个需求。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人他需要的会是很棒、很好、很贵的咖啡吗？不一定，他可能就只是要一个要提神的咖啡。
对。
那他假如说他再多下一个层次去讲的话，就是我昨天刚发薪水，我想要喝贵一点的咖啡，这是你自己想要成为自己的样子。
对
对，没有错。那我这个时候呢，我因为发了薪水，我想喝贵一点，所以我想要让自己看起来过得很好，这就是另外一种需求。那你再去揣测这类型的消费者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们大家发薪日是哪时候。那发薪日再往后推一天或是两天，你可以把活动推播出来，这个时候感觉也是不错的。那最后一种的情况呢，是那我想来想去，我还是去买星巴克好了啊，毕竟这个品牌跟价钱都是受到大家认可的，我拿着星巴克走在街头，一定会有人来看我。那这就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就我在别人眼中的样子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塑造你的品牌形象，跟前面说的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它可以完美去体现出这三个需求，在不同的时候，你有不同的一个推播方式，做活动的方式都要有不同哦。这是我在思考企业核心价值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一些情况，跟我思考的方式，推荐给大家。
谢谢 H 的分享。那最后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商业模式订定的部分，基地有怎样的服务可以提供吗？
我们基地这一两年来呢，都有去开办创业门诊辅导课程。我们创业门诊辅导课程呢，总共有七项，有七门课程。那我比较推荐的会是创业健检门诊。创业健检门诊呢，我们会请专业的顾问来跟我们的学员进行一对一的对谈，长达30分钟。那我们 我们的优秀的那个顾问呢，他会依据你的创业模式、创业项目、商模模式去帮你去做评分，给你建议。在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创业进阶表提供给我们的民众，你可以根据上面的建议以及上面的评分去思索你自己的创业模式是否会被市场接受，或是说你可以直接开始去开店或去做市场验证都可以哦。然后第三个是创新创业课程，那我们创新创业课程项目呢，每一个月会办理2到4次不等。我们今年度办的课程主题有数位行销、微型创业、后疫情时代的商业模式发展及财务会计和专利法的分析。那我们上完课呢，都会提供给我们上课的学员我们的学分认证。那我们这些资源呢，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桃园市民做取用，或是各地的市民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及我们的粉丝团做一个参阅。谢谢各位，
谢谢 H。 那透过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于商业模式有更全面的了解。如果还有针对自己的公司或是目前创业项目有不了解，或是节目当中没有提到的地方，刚刚 H 有提到基地这边可以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欢迎大家来预约哦。那下个月我们一样会有精彩的创业内容与大家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我们哦。那对于节目还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想知道更多创业资源，也欢迎到 TYC 创新创业资源网，或是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桃园创业咨询站，享有即时线上咨询服务哦。相关的连结全部都放在频道节目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创业逃生门，
快逃啊！